所有道场始终没有变成佛具。所以我这个地方呢，我请了一个馆长，他来负责，来管理这个道场，成就了这个道场。那么那边讲堂呢，我们组织了一个财团法人，也把它移交掉了。千万不能有地方啊，一有个地方那个家了，就是披家带锁的家了，这不是好事情啊，不是好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呢非常非常聪明啊，你看我们中国人成家立业都给你叫你应觉，应该觉悟。你看那个家，家字怎么写啊？写成篆字啊，那上面是个小房子啊，房子里面一个小猪啊，是不是？就是迷惑颠倒啊，他都有家了，关在里面了。所以说他叫你觉悟，就一看到这个字就觉悟了，哦，就觉悟了。不要真被这个富居欺负住，你才能得自由。所以稍稍有一点牵挂就不自由。那么第三，为什么不平等呢？这不平等啊，你分别心它就不平等呢。如果你在一切法里都没有分别了，万法平等。分别呢就是两种执着，我执法执，偏见偏爱啊，这个事情麻烦了。所以造成了不平等。由此可知，凡事都有因果，果报要觉悟，修因更要觉悟。如果我们不造因，当然就没有果报，这是一定道理。造了果报要说造了业因要说不受果报，没有这个道理。造了这个业因呢，后来必定感果。所以经上常说啊，众生为果啊，菩萨为因。众生造作的时候他糊里糊涂不知道，果报现前的时候害怕了，菩萨果报现前他不怕，晓得什么？那没有法子的，只好逆来顺受。菩萨怕造恶因，所以菩萨绝不造恶因。这就是他是一个觉悟的人。那么这是对于本身也就是人生的觉察，对本身的觉察。那么再看对于环境，宇宙观，环境所知，这是讲所知障，前面是烦恼障，这是所知障。所知障是对环境说的，那么我们一般叫宇宙观，观就是觉悟，宇指的空间，宙指的时间，整个时空里面所包括的一切现象。那么这个里面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前面讲的森罗万象，这是讲的物质上的；后面说的人情事理，这是讲的人事环境。在物质环境里面，物难迁的， 恶劣的环境，不好的环境，我们总想离开它。能不能离得开呢？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里头有因果啊。一个有福的人啊，不管到哪个地方，福报都现成的。一个要遭罪业的人，不管到哪个环境，他都要受罪，这没法子。这个事情总脱离不了因果的定律，我们一定要明了。所以环境恶劣，真正觉悟的人，他说前面讲了吗，自作自受，逆来顺受，他不求离开。在这个里面呢，断恶修善啊，改造业因，因改了，果报自然就转变，这才是正理，才是一个真正改造命运的途径。第二呢，好难求，谁都要好，可是好毕竟是不容易求得的。但是佛门的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求啊，要如理，要懂得理论，要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求才能够得到，才能有求必应。如果不懂得理，不懂得方法，盲修瞎练，求不到。佛法绝不迷信，世间呢有不少人，这个发财的人啊，他天天拜神。他为什么那么虔诚去拜神呢？因为他认为啊，他是因为拜神而发财的，神保佑他的，神赐予他的财富，所以他要去报答这个神明。这是迷信，这是迷信。实在说呢，他命里头该那个时候发财，他在那个时候拜神呢，凑巧碰上了，这个神也很走运啊，所以啊，他常常就供养他，这次是碰巧碰上了吗？不是神给他的啊，如果是神给他的，每一个人去拜神，神应该都给他啊！你比如你命里没有财，你到了神里去拜一拜，你去拜拜，你可以告诉神，他发了一千万财，只供养你一百万，我发一千万，供养你三百万，那这个神应该马上就把财给我，结果你还是发不了财，可见得了，你发财是前世修的。修的因呐，财布施的因，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不是神跟你讲，那是真正的迷信，真正的迷信。何况，你看我们儒家都说的，神聪明正直谓之神，神还受贿赂啊。他受你巴结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好，一定要如理如法的来修修。福报是可以求的，功名富贵也可以求的， 甚至于健康长寿也可以求得这。诸位啊，好好的去念了凡四训。今天上午放这个录音带啊，那是把了凡四训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啊，我的朋友当中有依照这个方法，确实很有感应啊，命运都能够转过来，依照这个方法来修的啊，他也没拜神，也没拜菩萨。啊，是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啊，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环境。那么这是环境里面呢，可以归纳这两大类。啊，恶的我们很厌恶，喜欢离开；好的，希望能够得到。得到呢？得到之后啊，又很容易啊，丢掉了。因此，凡是得到的人，无不是患得患失。哎呀，得到不容易啊，又怕他丢掉啊，这里面就生烦恼了，这就苦了啊。这个没有钱的时候啊，想发财很苦。发了财之后，又怕这个台币贬值了，又怕这个啊，这个什么灾难来了，哎呀，那是苦不堪言啊，是患得患失啊。那么这是讲物质环境上我们应该要救护的啊。其实最麻烦的不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这个处事我们常讲啊，处事难呢，处人是更难啊，更不容易。人情事理，情多义。情是指什么？情绪非常不稳定，变化太大。早晨跟你很好，晚上就闹翻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哎，这个事情很麻烦。啊，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普遍。人与人相处难啊，事情啊多变化，为什么呢？没有原理原则可循，这个事情麻烦了。当然这个与教育有关系，你比如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情与事啊，人情事理它有个范围，绝大多数不出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道统，五伦八德。那人人都能够遵守，所以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呐。啊，我们再翻开我们中国历史，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比较比较，我们安定的时候多啊。啊，那就是我们有一个道德的范围，啊，大家都愿意遵守，啊，都尊重。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我们治国是礼治，不是法治。你看自古以来这个帝王所提倡的以礼治天下，中国人讲理呀，现在变成最不讲理的一个民族。 啊，在我们中国人与人之间没有礼貌，啊，语言不如外国人。啊，我们在外国，啊，不相识的外国人，你在马路上碰到他，给你笑笑，给你点点头，很客气。啊，我们到商店里面买东西，买了，觉得回来觉得不好，退回去了，人家笑嘻嘻的接受，啊，钱马上退给你，一句话不说，不像我们这里，你买了东西退回去，面孔板得好难看，啊，甚至于他不肯退货。所以有些在外国，啊，这大概是中国人，其他外国人我就不晓得了，啊，用我们中国人投机取巧，啊，因为明天做客了，啊，我们这个没有好衣服啊，好，马上去买一套衣服，穿上去做客了，啊，到第二天的时候呢，这客做完了，衣服也没用处了，再送还就退回去，钱还照样拉回来，许多干这个事情，啊，外国人他接受。你穿一个礼拜的退，只要没有脏，他就行，他就可以允许你退货的。而且做生意非常客气。啊，我们在中国这一般这个啥这些做生意买卖的态度，远不如外国人。啊，所以真的是礼失求助也。我们看看外国人啊，他都有礼貌，中国人现在是礼仪之邦啊，把礼仪都丧失掉了，礼也没有了，义也没有了，啊，这真正值得我们反省，啊，所以说从前啊，它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原则，啊，总不会超出太多，现在呢真是礼乐都崩溃了，都没有了，没有原则可循啊。那么这个事的变化莫测，从前一个读书人能够判断到盛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现在啊，今天都不能料定明天出什么事情，这又料不到啊！现在的变化太大太大了，但是情与事啊，都是现象，里头一定有个道理，理多密，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很深很深的道理。如果要把这些理呀，将它发明，将它看破，必须要很深的智慧，才能够看破这些道理，然后才能应付得了多变异的人情世故。那么这是讲的语，讲的宇宙，讲的环境。所以佛法知觉的范围是整个人生宇宙，诸位就了解佛学内容之广大，俗称之为佛法无边呐，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讲它的内容。啊，内容晓得了，是整个宇宙人生，那范围有多大呢？下面这一段呢，这就讲范围。宇宙人生范围实际上就是觉知范围，前面的一段呢，觉知内容，这个我们讲觉知范围，这个范围太大太大。 空间十方时间三界，所以佛法这个内容不是指我们这一个地球上啊，除这个地球啊，太空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星球，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我们知觉的范围。先说空间，空间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方界有生，这个有生不是说十方都有啊，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太空人啊，其他星球也许有智慧的动物啊，有高等的这个甚至比我们人还高明的，不是讲这个，说这个与我们的关系毕竟不太密切。佛法这里讲方界有生呢，是由我们自己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世在地球上出现了，说不定来世我们到别的星球上去投胎去了。这么一来的时候，哦，这个十方世界与我们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也许我们过几年移民到美国去了，那个地方变成我们生活的环境了，那可见那个地方与我们关系太密切了。佛法是说的这些，十方世界都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今天大家晓得这个念阿弥陀佛修净土法门，希望将来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我们地球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我们银河系里而是距离我们这个银河系非常遥远的一个星系。这是在经典里面佛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那么也许诸位要问，这样遥远的星系那我们怎么能达到呢这个里面就妙极了。殊不知我们这个速度啊，俗话讲灵魂呐，这个速度啊太大太大了，比光速比电的速度大得太多了。光的速度一秒钟才30万公里，很有限，这个速度太小太小了，而我们这个灵魂的这个速度啊，一刹那一弹指就能周遍法界，这个光速电速怎么能跟它相比？没法子相比，对，这个速度太大太大了。那么这个到以后我们在这个表的后面也能讨论到，可以讨论到，这就说明了十方世界都是我们生活的，这方界有生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说互为一缘，这个十方世界是互为一缘的。底下举个例子，比如国际动态，虽然距离我们很远，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一定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的经济，可见的全世界每一个地区这个动态与我们都是息息相关。底下一个比喻呢，比喻这个风向气压与太阳黑子，我们晓得太阳黑子多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磁场，影响我们这个通讯。太阳距离我们虽然这么远，星球与星球当中有影响。 那么这是推之无尽啊，空间是无尽的，世界是无尽的，这是觉知空间，可见这个范围之大。那么在时间上讲呢，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三界啊，三界有生，这个生跟前面这个生是一样的意思。过去是有我们啊，有自己啊，现在未来是还有自己，所以诸位啊，必须要记住。现在人有一些人想不开啊，去自杀，以为这样就自了了。给诸位说，真正的讲呢，死了就不得了。为什么他没了啊？如果死了了，我们何必学佛呢？了了不一切都了了吗？没法子了啊！你看经里面讲的，死了49天又投胎来了，这一世苦是自杀了，是好49天投胎再来着更苦，苦上再加苦，永远没完没了，这个事情可怕啊！所以佛常常赞叹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为什么赞叹人生呢？人最容易就悟，人这个修学佛法最容易成就，这是大好的一个机会呀！你得人生，不在得人生这个阶段求解脱，求了生死出三界，糊里糊涂自杀了。真是冤枉啊！所以道业没有成就之前，决定不能死，死不得也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生过环境，当然我们的生命这一生一生，环境不一样。我们现在在这个太空科技上了解，每一个星球情况不相同。我们认为那个星球是死寂的，也许那个星球里面有很多众生，我们肉眼看不到。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是无趣杂居地。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地狱，有恶鬼，我们见不到啊。绝对不能说见不到的就没有，那这个太武断了，这是迷信。见不到的可以存疑，这是做学问的态度啊。我们对他怀疑啊，我们不能够武断说他有或者是没有。这个都太武断了啊！可是鬼这个事情啊，真有啊，有许许多多人遇到过啊，遇到过。他遇到过，他相信；我没遇到过，我不相信。那信不信由你嘛。其实这个与学佛呢，关系不大。关系不大，学佛是要学智慧，是要求觉悟，事实确确实实是有，而且发心学佛的当中，有许多人是真的见到过了，他才死心塌地来修学。我当时学佛的时候，这个朱金咒老居士对我帮忙很多，他老人家今年96岁， 他就太重，身体不太好。他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就是因为见到鬼，他才相信。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些传说他听得很多，但是他都不相信。他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一定要他自己见到了他才相信。果然他真的见到了。抗战期间，他那时候公务员，大概晚上给朋友们在一块玩，玩得很晚才回去。他说回去的时候当时重庆那个地方那个路很暗的，虽然有路灯，路灯都是20之光的，好远才一个，若有若无，是哪有现在我们这个灯这么明亮啊？没有啊，物质环境非常缺乏，那么他晚上回去呢，他在路上啊，就遇到了有一个女人，走在他前面，没多远，他说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他这个路一定相当长，走了半个小时啊，他忽然想起来，这半夜了。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出来？他这一想，这个念头一起来，他的汗毛直竖，他一身冷啊！再注意仔细一看呢，前面这个女人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他吓得他全身发抖啊！他说不是短时间，走了半个小时啊！他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他就学佛去了。所以他说。他这个学佛的因缘呢是这么来的，所以学佛之后呢，他说那个鬼大概观世音菩萨变化的，要不然他不能学佛了，他说大概是菩萨视线这个样子来度他的。那个时候我出学，他讲这些故事讲的很多很多，讲的很多，说明这是千真万确，确实是有。那么这就讲起来，没就凡圣同居土，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鬼也见不到人。那么我们由此就可以能够体会到，也许有的星球，它很适合于他们居住，就是太阳高温度，是一个火球，也许有那个人那个温度他最适合了，那到我们这儿都冻死了，很有可能呢。不能说这个星球上没有有情的众生呢，有许多有情的众生呢是我们肉眼不能够接触到的，我们肉眼看不见。所以每个人登陆月球之后，发现月球里头什么都没有，好像那个时候有两个出家人来问我，法师，现在每个人登陆月球，月球上什么都没有，我们以后还要不要念月光菩萨念日光菩萨？菩萨住在月球里头，凡人见不到啊！正如同菩萨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肉眼凡夫见不到，只有少数有特别因缘的人，他见到了。你像这个慈悲三昧水忏里面，悟达过斯见这个迦楞伽尊者，那他有这个缘分，他见到了。别的人见不到了。古时候确实有不少人见到佛菩萨罗汉的道场，确实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我们要相信啊，这是相信圣言量，这些人不会欺骗我们的，像乌达过斯他不会骗人的啊。佛法最重视的就是戒妄语，如果他用这种手段来弘法，纵然是好心他也犯了戒了啊，这个罪过就太大了啊，这叫根本大戒啊，我相信绝不会破这个戒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啊。那么像妖魔鬼怪啊，像你们看这个聊斋啊，子不语啊，啊这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所记的那些这个神怪的故事啊，在我看起来呢，十之八九都是真的，都是事实啊，预言很少啊，很少，十之八九是真实的啊。这些事情呢，特别是对于现代的这个知识分子是比较难以接受，但是你们也很好奇啊。如果发现有一点点的小神通的人，哦，这人不得了了啊，往往啊你就上当了啊。这没有什么不得了，如果你真正要想见鬼，跟鬼打交道，我告诉各位，只要用三年功夫就行了，就可以给这个恶鬼道往来了，就可以打交道了。可是你要晓得，给他们往来是非常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往来之后啊，说老实话没好处啊，决定没好处啊，对你自己本身许许多多地方不利啊。那么我在过去有一个老同参啊，我在台中学经啊，他就跟我说，他说现代人啊劣根性很重，你把嘴皮讲破了他都不相信，学这个没有意思。我说那怎么办呢？说我学神通，我神通学会了，一现神通他就相信了，不错啊，他这个想法也很难得，于是乎啊他就去修神通去了，修了三年啊。所以我刚才跟诸位说，修了三年是吧，他得了鬼通了，神通也得鬼通了，他跟这个鬼道啊天天往来啊，天天往来啊。他告诉我他这个能够看到鬼啊，说我们平常这个都市里大概到下午5点钟以后啊，街上啊就有鬼往来了，就出现了啊，就有鬼往来啊，不过数目不多啊，到8、9点钟说满街都是的鬼都出来了，很热闹，鬼都出来了，他在鬼里头也有认识一些人，他是个出家人，很奇妙的，他找到一个女鬼是他前世的太太，所以我们到他那去参观，他在旁边那个供了一个够牌位，牌位上供了化妆品，女人的化妆品，这什么事情？前生的太太找来了，跟他在一块住了1个多月，鬼通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是不行啊，你能够见到鬼，你说哦，那辆鬼在那个地方，我没看到，我还是不相信啊，你还是不能读化妆品。我们那个时候同参三个人，三个人同年。 三个人都短命，这个算命的时候，你们三个人的时候都过不了45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佛很精进，把这个时间表就定到45岁，以后没有了嘛。三个人都很精进啊。那么这个两位呢，头一个发人民走了，45岁来年头的，走了以后大概是4-5个月，这个明眼法师走了，那么眼看呢又轮到我了。我这一年呢在基隆大觉寺下安居讲经讲楞严经，楞严经讲了3卷呢就害了一场大病，我就想时间到了正好是那个时候嘛，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为什么？那都没用一心一意念佛求往生时间都到了所以没什么用处可是过了1个月之后病好了，好了一直到现在没生过病我在台湾就生过那么一次病，病了1个多月我没有求长寿，没求长寿所以从那个以后这都是这一生修来的确确实实能转变这个真是因地不争呢，果招于取所以修神通的确不难，但是没有什么用处不但不能帮助你定慧，连转眼前的业力都做不到所以佛在一切经论上处处教诫我们不要修神通而你自己定慧成就之后，神通是本能，自然会现前自然会现前，不要修到时候就恢复了你的本能就恢复了那么这是说除我们这个世间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有情众生存在他方世界其他的星球当然有可能我们只可以说与我们人类或者与我们地球上不相同类的这种生物在许多星球上没有但是除这个不相同类之外另外我们肉眼不能够见到的这个众生不能说没有不可以说没有世界变了每一个世界有我们居住的是我们居住的环境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生命整个环境每一道每一道的环境不相同底下举个比喻古今政治风俗它虽然不相同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六道里面每一道它的身形寿命它的生活环境状况也各个不相同我们到后面再来讨论却知无穷这觉知时间那么从这一个单元来观察我们就晓得佛法里面绝对没有迷信佛法是破迷开悟的苦是迷才有苦乐 一定要觉悟之后才能够获得。佛法的修学完全在自觉，觉他还是自觉，自觉圆满，这叫成佛。所谓成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个题到此地介绍完了，将佛这一个字概略地介绍给诸位。我们学佛首先要晓得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第二讲呢得讲修学的方法，方法里面也是提出一个纲领，提出一个原则。那么在此地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学佛跟佛学是不相同的。佛学可以说是学术啊，是哲学，是学术啊，但是学佛呢就